我们一起来诵读。这节经文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我们开始之前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把这段经文放给我，交给我们。主啊，求你借着这段经文，主啊，让我们今天知道，主啊，我们不应该以福音为耻，让我们认识到福音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完全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里第一节说到，第一句说到，我不以福音为耻。你知道当时的人是看福音为耻的，因为拿撒勒人耶稣他是一个被人轻视的人。拿撒勒这个城市当时在 犹太人当中是被轻视的这个城市，所以耶稣是拿撒勒人，所以他也在犹太人当中被人轻视。当然按罗马人的眼光来看，那耶稣是更是羞耻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是被罗马人征服的，犹太人在那时候是在罗马帝国当中是二等公民，所以耶稣在罗马人当中是被歧视的，是被轻视的。而耶稣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犹太人。如果一个人一个罗马人来信耶稣的话，他可能也会被轻视。所以当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也隐隐约约感到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会被轻视的。在我的老家浙江绍兴一个小村庄里面，然后他们称信耶稣的叫做入教老。入教老，哇，那个入教老怎么样，礼拜天又不干活去礼拜去了或者怎么样。所以一听见那个这三个字就感觉很明显带有这个轻蔑的意思。然后在美国的话，现在说到基督徒好像很多都是负面的，所以一听到基督徒的名字好像是保守的，是落后的，是不是没有跟上时代，不承认是同性恋婚姻的，然后也是反科学，然后是懒惰不求上进的。然后在好莱坞的一些电影当中侵犯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基督徒，所以在美国社会当中唯一一个群体被人侵犯，他是可以随便被侵犯的，那就是基督徒的群体。你不能去侵犯黑人，哇，他会反抗的很厉害，他会暴动，所以不敢去侵犯他，不敢去惹动他。你也不能侵犯这个同性恋，他们会去告你。所以基督徒好像看起来好像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是不是？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罗说福音为耻，好像看起来很消极，他其实在其他的经文说他以十字架为夸口，好像跟他的这个十字架夸口的口气好像很不一样。但这里就讲到他要去罗马传福音，罗马是当时世界的首都，就像现在就是很强盛，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所以世人所看重的一些权势智慧都集中在罗马。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要去传一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在世人看来是非常愚拙的一件事情。他是二等公民，他是拿撒勒人，不但被犹太人所看不起，也被罗马人所看不起。所以但是他仍旧要去，这就显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真正的意思。所以他名字所传福音的人，他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会到那里会被轻看，会被讥笑，甚至被藐视，会招来逼迫，但是他仍然要到罗马去，因为他不以福音为耻。然后这也显示出他传福音的一个心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找到原因，他为什么在那样的情况下不以福音为耻。 他为什么名字所传的福音会被人轻看讥笑，但仍然会去传福音？因为他相信，第一点就是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他这节经文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第二，因为他知道这福音是为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因为这福音要有大能的话，这福音是出于一位大有能力的神。其次，这个福音所要达到的一个效果，能带出来的果效，他之所以有大有能力，因为他能救一切相信的人。最后，这个福音之所以有能力，是深深扎根在神的一个属性，那就是神的公义。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福音之所以有能力，是因为福音是出于一位有能力的神。而这位神在圣经当中记载的这位神是一位全能的神。在约伯记的第九章十九节说，若论力量，这位神是真有能力。所以这是对神的大能一个极其庄严的一个描述。所以他真有能力，这就在希伯来的文当中就是说一种征服的和得胜的力量。所以他表达的是一种最大的最极致的一种力量，表明他是全能的神。所以圣经当中神有一个名字，他称为全能的神，希伯来文叫什么 El Shaddai。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教会就叫 El Shaddai， 就是神全能的教会。所以神是一位全能的神，正因为神有全能，所以他把他所有的能力，最大的能力放在这福音上面，以至于这福音有很大的能力。所以神呢，也是最，因为他是有最大的能力，所以他也是最高的君王，所有的能力都是出于他的。在罗马书十三章一节说，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世界上所有的政权，所有的领袖都是神所命定的。然后所有的君王呢，也从他得冠冕。正如箴言书第八章十五节说，帝王借我做国位。所以这些帝王们，这些君王们都是借着神来指定他们，让他们来统管国家。然后在我们在罗马书四章十七节所说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世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谁能使无变为有？人最多，有一次我们查经讨论的时候就说到，人最多就只能克隆，那已经是很高的技术了，但现在也没有完全达到，所克隆出来的羊也很快就死掉了。所以克隆出来的羊跟原来的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更不要说使无变为有。所以人也很难想象说无怎么样产生有。所以鸡蛋到底是先有鸡还有先有蛋，这个问题也是一直讨论，说到底是先有鸡或者先有蛋，这个问题也很难搞清楚，更不用说到底怎么样是使无变为有。所以人呢，也没法创造出一只苍蝇，人最多只能克隆。所以神创造的大能在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显而易见，因为它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工具，不需要任何的物质，反而是物质是他创造的，然后呢，这些物质呢为他来工作。所以在诗篇三十三章九节他就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一般人呢，就是说人没法理解从无变有。所以当我们查经查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在这节经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竟然是时间和空间的创造者，天地是空间，然后起初 in the beginning 最初的时候，它不是从前我们说一些传统传说故事神话很久很久以前，圣经说是 in the beginning 在最初的时候上帝就创造了这个时间跟空间。而人呢，是在空间跟时间里面，根本不能理解。说那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上帝创造时间空间之前，他在哪里？其实这个问题就本来就错了。 他在干什么。所以人是不能理解，因为我们在时间空间之内，我们不能理解上帝为什么他创造时间创造空间。然后我们中国的古代的传说就是说盘古开天地，然后他说盘古开天地的时候他只是去开天地，也就是说天地其实他已经在这里了，已经在那里了，他只不过把它开开，所以他并没有来说明世界真正怎么来。但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人的思想毕竟有限，世界上所有的神话关于创世的一些传说都不能与圣经相提并论，因为这个世界，因为那时候人都不能看见，不能理解，也不能知道，只有上帝启示给我们他怎么样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神的创造是基督教跟其他所有的都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所以神是一位创造的神，他也使人从死里复活，他的儿子主耶稣也自己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也是这个世界的维护者、维持者。而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最大可能性的能达到最完美的这个世界，是人不能做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这个作恶那个行善，但是在神他的大能就是要把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维持的这个世界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一个世界，最大可能完美的一个世界。所以当一说到有能力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步履蹒跚被钉在十字架上，人会发生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耶稣是神的话，他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也是一个福音朋友问我的一个问题，言下之意就是说耶稣是神，神当然是很有能力，你说的神肯定是很有能力，但是为什么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不是他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太有能力吗？其实在神的能力当中，他有一个名词叫做反合性，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但其实好像不是。其实神的能力也是一样，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软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步履蹒跚，一步一步走，而且被人击打，然后被人压伤，被人打伤，然后还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被人讥笑，然后还有人说如果你是神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他是软弱的，但是他在十字架上却彰显了最大的能力，所以就是好像看起来不是但其实是这样。所以他十字架上好像是软弱，但是他确实有大能的，他好像看起来是很羞辱，在人当中没有人经受过像他一样再大的羞辱，但是他在十字架上却彰显了最大的荣耀。所以你也看见他在十字架上没有反抗，人家击他的时候说你是神你从十字架来下来的时候，他也没有下来，因为他知道在这个十字架上能够成为一个最大得胜的地方，战胜撒旦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反合性的一个能力，就 paradox。 所以看起来耶稣是软弱的无能的，但他却是大能的，看起来好像是失败，人世当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失败，但是他却是成功的，却是得胜的，似乎看起来是羞辱却是荣耀的，看起来是受人厌弃被人离弃的，却是为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他圣经上也有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从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的，所以他本身的经验就是一个见证，说保罗以前是一个非常反对耶稣的人，他反对耶稣到一个地步，甚至到处去捉拿那些信耶稣的人，然后把他们下在监狱里面。但是当他认识耶稣基督，在经历神的大能之后，十字架的耶稣，钉十字架的耶稣伸出钉痕的手向他亲自显现的时候，他完全转变过来，成为一个不以福音为耻 然后最有力量去传福音的一个人。所以福音之所以有能力，乃是因为这个福音乃是出自一位全能的一个神，是一位有能力的一个神。其次，福音之所以有能力，因为它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它这个福音能改变人的生命。然后在这里说到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或者希腊人。所以福音能拯救一切相信的人，神的大能之所以彰显在福音的上面，是为了要施行拯救。这里说到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其实他这里没有说他犹太人好像比这个希腊人或者比外邦人比我们要优先，他其实讲的就是说他施行上帝施行这个救赎的和那个宣讲福音的一个次序的问题。也就是说福音是先传给犹太人的，的确如此，刚开始的时候福音是在通过犹太人出来，在犹太人当中传扬，然后才到达那个希腊人当中，然后才到我们当中。它关键的重点的意思就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不管你是犹太人或者希利尼人，不管你是什么人，黑人白人或者各样的人种，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当我们说到一个拯救的力量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这个世界谁能来拯救，我们自己能来救人吗？我们可能只能在人落水的时候可以把他救上来，然后在一个人病危的时候医生可以把他救活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并不是每一次一个人落水的时候都会被人救上来，甚至可能跳下去救他的人也会丧命。我们也知道并不是每一次生病都会被医生来得到医治，所以人的拯救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因为人是靠人的能力，靠人的技巧，人下水靠的是游泳的能力，救人的技巧，然后靠医术去救人。但神在这里说，神拯救的一个方法就是信，就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神来拯救，然后人来相信。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理，就是说神在这个世界上拣选了一批的人，神拣选了一些人。所以我们可能从个人来说，我们可能在传福音的时候看到人就会给他贴不同的标签，比如说哇这个人好像永远不会相信，给他贴个标签 OK 也不去关注他，也不向他传福音。哇这个人贴个标签说这个人好像很心软，很容易接受福音。所以我们常常会给人贴上标签，但我们后来发现往往给我们贴上标签说这个人不会信的，哇忽然某一天他相信了。所以人是从人的经验来看神的一些拣选，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的确确拣选了一些人，因为人看到的是表面，但是神却的确拣选了一批人。所以传福音的时候，你心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确信，说神一定拣选了这个人，所以我只管去传就好了，反正一定会有人信，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一批的人。所以大家可能比较那个迷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一说到拣选预定的时候，大家就想到既然神拣选了，神已经预定了一些人来信耶稣，那用我干什么？那还用我去传福音吗？我就不用去传了，因为神他自己会 take care。 然后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上帝就类似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上帝既然是这个世界既然是神创造的，那还用我们来研究干什么？一切都定了，不需要再研究了。其实这一些都是受到一个我们中国人宿命论的一个影响。其实上帝如果这个从神的观点，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上帝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所以这个世界就是 非常有规律的，有原则的，有次序的，你就尽管去研究，尽力去研究，尽你的力量去研究，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妙。然后当我们说到神拣选了一些人的时候，那你就尽管去传福音吧，见到人就传，不管什么人就传，即使这样传你都会碰到，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方式，你都会发现总会有人来信耶稣。所以我们知道有神的拣选，因为神要把一些，要把救恩给一些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常常会灰心，可能不是一次见果效，那也没关系，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他的百姓。所以当我们传福音一次一次传的时候，当福音一次一次敲打他的心的时候，我们谁能说他哪一天不会接受福音呢？所以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说心里要有一个确信，上帝有上帝的拣选，圣灵在其中做工，只要相信神的主权，只要我们去传，就一定会信主。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保罗的这个例子，就是保罗曾经是非常傲慢，然后来亵渎神，亵渎耶稣，来是一个逼迫者，来逼迫耶稣，而且是非常骄傲恣意的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你可能会说，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在我们的周围，可能看不到，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一个人，能够说他能够来信耶稣。可能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能够唤起这样的一个人来转向耶稣。但是耶稣向他亲自显现的时候，他扑倒在地，然后震惊地说不出话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大能的手来到我们的中间，不是要来毁坏，而是要来拯救。所以只有一个信神的拯救的大能才能临到人。所以只有神的大能，只有神的福音，只有信能够改变人的心灵，能够使罪人变为圣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力量能改变人里面嫉妒的一个心，能够改变人里面的仇恨，能改变人里面的虚假，也没有，我们可以把人送到月球，可能是以后送到火星，但是人的罪恶的问题仍然不能解决。医生可以来给你里面换器官，可以来换心，换肺，但只能是换生理上的意义来说，它不能改变人的心思意念里面的邪恶。那化疗可以杀死癌细胞，但是不能把里面的一些嫉妒仇恨来杀掉。所以只有神的福音才能改变人的心，而这个福音就是交托给我们教会。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诗歌说这个教会是世界的希望，的确是，如果没有教会，人的仇恨，人里面的虚假、嫉妒、邪恶的心思意念都不能得到改变，唯有在教会里面透过耶稣基督的大能才能够改变人心。所以福音是要救，福音的能力最大的一个彰显就是说能救一切相信的人，不是所有的人，乃是一切相信的人。然后福音最后一点，福音之所以它有能力，乃是说福音是它的根基是在建立在神的一个属性的上面，就是神的公义。罗马书第1章17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在这节的经文里面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那什么是神的这个义呢？其实它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就是神审判的义，当人犯了罪的时候，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神要按着人的行为 来惩罚人，来显出他的公义。第二个呢，就是神拯救的义，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根本不值得来拯救，但是神却借着耶稣基督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我们中间，然后牺牲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来蒙拯救。然而从这里就显示出他是有一个施恩的一个义，有一个拯救的一个义。所以在我们基督教的里面，我们不是靠人的行为，不是靠人的功德去来占取神的喜悦去救自己，我们乃是靠着信耶稣啊来得到从神而来的义。所以在传福音的历史上，我们知道有一位早期的布道家叫宋尚杰，所以他常常在讲道的时候就带一个棺材，所以在一次讲道的时候他就打开棺材，然后呢就说，表明就是说人里面呢充满了罪恶，骂人、说谎、偷窃、阴谋，就好像死了很久的这个尸体一样，然后一打开棺材就会发出恶臭。所以就圣经就强调，就是因行为称义，因行为是不能称义的，唯有靠着信耶稣，唯有靠着信才能够称义。人领受神的恩典成为基督徒，仍然会犯错，也需要神的义，也需要神来赦免。所以在这里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他什么意思？就是说整个我们整个人生的道路，基督徒生活的道路，从信开始，然后从信来结束，就从始至终都是需要一个字，就是信心。然后称义呢，它也是一个法庭的用语，也就是说一个被指控的人，就是说你被指控，然后他被称为义，公开的就是法官来宣判说你是无罪的。所以当一个人被称为义的时候，你因为相信被称为义的时候，便宣告了一个人是无罪的，并且把他看作好像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所以称义是来自神白白的恩典，出于他的一个怜悯，并不是我们配得而称我们为义，而是借着称我们为义来使我们配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当中也是因信称义的。在旧约当中可能没有这样的真理，但是其实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出去响应神的呼召，所以圣经中也说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其实我们在旧约当中也看到一些的所谓的圣人和伟大的人也是会犯错误的，比如说像摩西凭着信心来颁布十诫，然后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但是在他的性格上面，在性情上面也有跌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圣经中说到他是合神心意的仆人，但是在他侍奉的期间他也犯上了一些 犯了罪，比如说杀人，比如说奸淫，所以这些都不是能靠行为而能来称义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是说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说新旧约的子民都是需要因信称义，万民都要因信称义。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信条，他们来表明这种思想，就是说旧约时代的信徒称义与新约时代的信徒称义在各个方面都是一样的。新旧约当中的信徒，包括我们现在的信徒，都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而被神来称为义。所以同时又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神的义就涉及到一个神的公平的问题。哇，神能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一切不相信的人呢？ 如果是神的能力是有大能的，能救一切相信的人，那那些不相信的人，神为什么不去拯救呢？如果神有能力，他为什么不去拯救这些不相信的人？其实大家知道吗？我们信耶稣上，我们能上天堂是因为信耶稣，但是有些人下地狱不是因为他不信耶稣，乃是因为他的罪。所以神的公义要在这显明，就是说你要下地狱。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忽然出车祸了，他在那里翻在路边不能动弹，然后呢他这个人运气比较好，忽然 一辆警车过来了，警察看到了，或者是你开车的时候你看到了，然后你下去把他救出来，然后赶快送医院，他活了。所以他之所以能够活，乃是因为有一个人，不管是什么人，去救了他，看见了他，发现了他，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医了他，所以他活了。然后后来又发生，又有一个人也是在高速路上开，也翻到那里去了。这个人没有以前那个人幸运，也没有警察来，也没有车路过，然后他就在那里死了。所以后面那个人能说，我之所以死是因为警察没来吗？我之所以死是因为没有人路过吗？他之所以死，乃是因为因他的疏忽发生了车祸，翻到了外面。所以信耶稣也是一样，你信耶稣上天堂是因为你信，是因为我们信我们上了天堂。但是我们不信耶稣，但是我们如果是下地狱的话，不是因为我们不信耶稣，乃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神的义要在这里显明，所以要把因着我们的罪，我们自己把自己送到了地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段短短的经文看到，它也是整本罗马书的一个核心，就是说到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然后他要来救一切相信的，然后神的义也要在这个福音上面来显明出来，然后这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要让我们来经历，一起来经历福音的大能，所以不以福音为耻，像保罗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心志，尽力去传福音。纵然明知他所传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可能会被人轻看，可能会被人讥笑，可能会招来逼迫，但是被人轻看没关系，被人讥笑没关系，被人逼迫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相信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这福音能救一切相信的人。而这福音之所以能救一切相信的人，乃是基于神的本性，就是说神是一位公义的神。